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六个神迹。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那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拉撒路复活的神迹，那这是第六个。那么当然在约翰他记载神迹的时候，他都有特别的用意，他只选择了七个神迹来记载，而且他所选择的七个神迹当中，除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神迹是在别的福音书记载过的，所以他选择的都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没有写的，只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共同的同时提到的。那同样在这里提到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后来眼睛得医治，也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过的。当然在整个圣经里面，一直到新约圣经耶稣的神迹里面才有瞎眼得医治的，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旧约里面有大麻风得医治的，甚至有死里复活的，但是就是没有瞎眼得医治的。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几处，包括29章、35章、42章，都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一位基督救主来临的时候，好像一个末世的之前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记号，就是瞎眼得看见。所以很明显的，当约翰选择这个神迹记载在这里的时候，而且从整个的故事的发展，你会了解这个神迹本身本来就是指向基督的。因为约翰用这个字就是等于相当于英文的这个 sign 这个字，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提到神迹这个字的话呢，那个字的希腊文相当于英文的 miracle， 那么事实上它的希腊文就跟 miracle 这个字是很近的。但是约翰从来不用 miracle 这个字，他整本约翰福音没有用过一次 miracle， 他都是用 sign。 所以他耶稣行过七个神迹都是七个记号。他为什么用七个，为什么用记号，就代表说每一个神迹都是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那在这边可能是在七个神迹当中最明显的表达耶稣是基督的一些特征，包括以赛亚书所预言的当这位弥赛亚来临的时候瞎眼得看见，那这边就是一个瞎眼得看见的一个神迹。那同时因为是一个看见不看见的问题，那么所以记号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 sign。 那事实上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他行神迹的时候，在那个前后的上下文当中，约翰也喜欢用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看见。看见，你看见了神迹吗？因为那是个记号，所以就很关键，就问题就在你看见不看见。所以第一个神迹水变酒以后，尼哥底母来看他的时候，尼哥底母是看见神迹相信耶稣的。耶稣说你若没有重生，你看不见神的国。然后就开始对话，最后发现尼哥底母什么都不知道，他不能了解什么是重生。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成千上万的人吃饼得饱，遇见了一个神迹以后，他们来寻找耶稣，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来找耶稣，没有看见神迹，当然看见了，不但看了，才吃了。耶稣说：“你只是吃了，你没有看见神迹。”所以你就知道，神迹这个字是一个 sign， 那个动词都是用看见。这边同样的，他用瞎子这个事情呢，很明显来凸显你到底看见了还是没看见，你到底是瞎眼的还是看见的。那些法利赛人肉体的眼睛是看得见的，心灵的眼睛却是看不见的。所以到最后耶稣的评论就是说，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看得见，所以你就是瞎眼的，那个瞎眼的反而看见了。在整个的故事一开头的时候，第九章开头，耶稣过去的时候，耶稣从哪里过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从第八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躲开了那些人，因为第八章结束的时候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耶稣已经非常明显的表明 他是有神性的，他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所以耶稣从殿里出去了，那第九章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当然是不是紧接着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不一定时间上是接在一块，但是很明显的耶稣还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他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主动的去医治这个人。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有几次是那些人来找耶稣，但是也有几次是耶稣主动的去医治一个人的。第五章里面有一个患者38年的瘫子，瘫痪了38年，那个人没有来找耶稣，是耶稣过去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吗？然后那个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是说我瘫了38年了。然后他们的传说是有一个水池，水会动，是天使下来搅动，那么谁第一个下去谁就会好。他说我是瘫痪的，所以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扶我过去，我过不去，等我到了已经太慢了，我不是第一个。所以38年就这样过的。那个也是耶稣主动的去医治的那一个瘫子，这次也是如此。耶稣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人不是后来有病眼睛瞎掉，是一出生就瞎眼的。那因此他的门徒就问耶稣说了，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那有趣的就在这里了，他是生来就瞎眼的。如果你说是他的父母犯罪以至于生了一个孩子是天生的有某种的残障的，是父母有罪，但是他的门徒说是他有罪吗？可他一出生就眼睛瞎了，他在母腹里他怎么犯罪呢？所以这些门徒在怎么问的问题，怎么会问说是他有罪吗？当然以今天来说可能不太稀奇，因为在东方国家，在中国，在印度，在亚洲，大概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轮回的。那相信轮回的人来讲，那就是他还没出生以前他就有罪了。所以在轮回的观念里面，就是前世有罪，他一出生就倒霉了。但是犹太人也相信轮回吗？不然门徒怎么会问说他有罪吗？因为这是天生瞎眼的。我们不太确定犹太人当中那时候有没有人好像有这种轮回的概念。不过谈到轮回概念，我们都很容易想到印度人是有轮回概念的，然后从印度人变成佛教也有轮回概念，然后从佛教传到亚洲，全亚洲的人大部分都相信轮回观念。可是据我所知，轮回的观念不是来自于印度的，是来自于希腊的。印度的文化很多是从希腊来的，事实上印度人当中的婆罗门族是雅利安种的，雅利安种是欧洲的，跟希腊这些白种人是有关系的。所以印度的人种分成5个大的种族，其实细分有2000多个种姓的，最高的婆罗门其实是白种人，是雅利安种，他们是后来从欧洲入侵印度的，他们被列为最高的。最黑的最低的那是印度的土著民族，原住民被排在最低，所以战胜者排在最高，所以他们是欧洲的。因此很多这种观念其实不是发源于印度本身的，事实上是跟欧洲这边的思想还是有关联。所以事实上在古代的希腊有轮回观念，只是没有发展成像印度那么样的完整的一套体系。当然印度的轮回的观念的体系也是为了他们政治上的，你说既得利益者的好处，因为他的轮回观念就变成说我是婆罗门阶级的，我前世做了好事，所以我出生就这个阶级的，所以我自然而然享受这个特权。所以因此这个轮回就使得站在高等位置的人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享受一切的特权，然后也理所当然的可以虐待或者说欺负最低的，因为最低的是天生就是天生最低，表示他前世造孽，所以这一辈子该倒霉的。所以这是他们的那个轮回的这个思想发展的非常的细腻，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造成的结果。但是有轮回的某种的概念，这种概念不是只有印度，不是只有亚洲民族是有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那时候希腊，你知道那时候当时人都讲希腊文的，是因为亚历山大他这个帝国，希腊帝国建立的时候，整个希腊文化的影响是从西方一直到印度都有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深信那个时候犹太人当中不一定相信轮回，但是他们知道有些人有轮回的概念。否则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奇怪的，就是说这个人有罪吗？不然他怎么天生的就是瞎眼？那当他们这样问，说是他的有罪呢，还是他父母有罪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明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我们仍然会发生，我们仍然会看见很多的人的确天生的可能有残障，或者说有些人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国家，有些人出生在比较富裕的繁荣的和平的西方国家，有些人就偏偏出生在又是战争又是饥荒又是落后的可能非洲，可能在亚洲某个国家。那为什么他生在那里？为什么有些人生在这里？那么所以这样的问题可能今天仍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面会出现。那也因此尤其在亚洲人当中，大多数人是认为这个人如果出生的家庭、出生的背景或身体有疾病，或者是他出生的这个大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比较不理想，就是因为前世造孽。中国人大多数呢也都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是前世做了好事儿的话，你应该一出生就是在有钱人的家里的。可是耶稣的回答却说，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但是这点是我们要仔细思想一下，我们不要把耶稣没有说的读进去，以至于造成一个误解。是不是说所有的疾病啦，或者是患难灾难跟罪都没有关系？那倒不一定，甚至有些疾病是跟罪是有关系的。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说了38年的那个瘫子，事实上从那一个故事后来那个人得医治以后，耶稣对那个人最后说的一句话里面暗示，那个人的瘫痪的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的瘫痪好了以后，耶稣对他说一句什么话？从此不要犯罪了，否则你以后所遭遇的比你过去的还要惨。而且暗示他的瘫痪的病跟他的罪是有关系的，只是他得了医治。所以不是所有的灾难疾病跟罪无关，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疾病或者灾难都跟罪有关。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都跟罪有关系，或者是个人的罪。其实从亚当犯罪以来，我们所有的人类都陷入一个罪带来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咒诅的里面。死亡进入人间是因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开始有死亡了。所以死亡、痛苦、疾病和一切都是从罪来的，但这个罪是一个集体的一个罪，不是个别的说是你有罪所以你会遭遇到什么事情。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这个人是天生的瞎眼的，所以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所以这个孩子有这个先天性的疾病吗？耶稣说不是。但是我们的疾病甚至我们的这个肉体一定要面临死亡，这个事实是跟人的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跟罪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等于说个别人的灾难或疾病跟他个别的罪是有关系的，不管他个人或者他的家族。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个概念。那当然多讲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些年来，大概10几20年来，有某一些基督徒或者某一些传道人会提倡一个概念，是提到说有的时候一个人他遭遇到一些什么事情，还有包括疾病的事情，然后说哦，很可能如果不是他犯的罪，就是他的父母甚至是祖先7代8代，所以因此呢，他们在做这种治疗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说要为你自己、为你的父母、为你的祖先，甚至你不知道的7、8代的祖先一起为他们祷告，然后把这个好像这个罪要把它断绝了，然后你的病就好了。 所以要为他们历代祖宗去祷告，就是他们可能犯罪了。那么他们用旧约圣经提到说，神曾经对以色列人宣布说，你如果这个听从我的话，按着你的律法诫命而行，你的恩典和福分直到千代。但是如果你们顽梗悖逆的话呢，我要追溯你们的罪直到三四代。他们用那段圣经来提到说有三代四代，所以我今天倒霉了，就是我三代四代以前的祖先不知道干了什么事了，对，他们犯罪我倒霉。那所以呢，要为三四代以前的父母啊认罪啊祷告求神赦免，然后我就好了。那其实这个观念呢不是合乎圣经的观念。那段圣经的意思，耶稣那段圣经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在讲的时候，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恩典跟咒诅的差异有多大。因为听从神的人的恩典和福分是直到千代，你不听从，那么你的祸患是三四代，你这三代四代跟千代差多少倍？差300倍。所以恩典是大过那个的啊。但是当然不是让你可以随意的去放纵自己去抗拒，会有后果的。但是那段的意思你不能照字面的意思说，哦，神说如果一个人犯罪，他的祸患会延伸到三代四代，所以后代的子孙可能是搞不清楚我的祖先干了啥了，我怎么会倒霉到这个地步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不是在讲三代四代，如果是，那么祝福直到千代你也要照这个一直排下去吗？一个圣徒他爱主怎么样，他的子孙千代都是蒙福吗？所以你不能把那段圣经用这样的方式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它。相反的，圣经上在先知以西结有提到说，一个人如果说他自己行的公义，他是义人，他的儿女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儿女如果犯罪，会为儿女的罪受刑罚受管教，不是因为父母。父母可能是一个恶人坏人，儿女不会因为父母犯的罪儿女受苦。所以每一代的人，每一个人要为他自己负责任啊，诸如此类。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人天生是瞎眼的，不是他本身犯了罪，甚至当然在基督教不相信不承认有所谓的前世，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怎么会在他的神的身上显出作为来？当然提到说他的父母犯罪的是有一种人，我们称他为神义论啊。这个名词以前我在讲这个护教学会提到过，或提到那个苦难的问题的时候，神义论的意思是神是公义的，叫神义论。这点没有错啊，神是公义的。不过神义论的观点是这样，神既然是公义的，如果有人受苦，有人有灾难，一定是触犯了神的公义。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你犯了罪你就会受苦，所以你受苦一定就是你犯罪，那不是你犯罪就是你周围有人犯罪。但是这个是很狭窄的来看所谓神是公义的，而且过分的，就是说怎么讲呢，过分牵强的把一个人的受苦跟他的罪或者他父母他的周围的人犯罪直接连在一块，那就产生一种偏差的我们叫做神义论。那最典型的就是旧约中约伯这位义人这个受苦的时候，他有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他，最后这三个人就拼命开批斗大会批斗他。那这三个朋友就是典型的神义论，因为一夜之间约伯的财产没有了，一夜之间十个儿女都死了，一夜之间所有都没有了，然后一夜之间他全身长疮啊痛苦啊。他的朋友是说，约伯你一定犯罪了，乖乖给我认罪。约伯说，我想不出我特别做了什么坏事。他的朋友说，哦，你说你没有做过错事，那就是大罪，你怎么会没有做？然后就逼他认罪，越讲越讲，讲到最后那约伯呢，其实他知道，他说人的义在神面前像一块破布，谁敢在神面前称自己是完全的？他说我绝不是说我是完美的， 但如果说是我犯罪，说我今天倒这个霉，我别的不说，比你们三个我足足有余。哇，那三个人更火了。那最后当然结束的时候，约伯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可是神责备他的三个朋友说，你们三个人议论我还不如约伯，连约伯都看得不准，而你们三个简直是更偏了。那三个人就叫做神议论，他们是强调神的公义，可是把神的公义做一个扭曲的或者是片面的解释，以至于变成定罪约伯了。所以同样的，那些人认为是他父母犯罪他才会天生瞎眼，也是从神议论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人无缘无故的一出生就眼睛瞎了，如果他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那一定是他父母为了惩罚他的父母，就孩子生出来是这样，这是这种神议论的观点。所以耶稣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什么叫做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难道神故意要让一些人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或者遭遇到很惨痛的遭遇，然后再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会不会是变成神怎么讲呢，用人的苦难来衬托他的荣耀？那我们就是好像倒霉了，我们被炸得惨惨的，然后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那我的苦不是白受了吗？什么叫做这个人的疾病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说神刻意的要在一些人身上让他受苦，好让神的荣耀可以显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说过的，所有的病痛，所有的灾难是跟罪有关系的，是罪有关系，但不是这一个人的罪，而是整个人类的罪。从亚当犯罪以来，我们就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在咒诅之下，我们出生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所有的患难，所有的疾病，包括天灾，包括人祸，都是人犯罪的结果，但不是哪一个人犯罪的结果，不是这个人犯了罪所以他该在海啸里面死掉，那个人就活了，不是这样连团，而是说我们整个都在罪的咒诅之下。那因此在罪的咒诅之下我们受苦的时候，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就是说神的荣耀能够胜过人类的灾难，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是超过一切，甚至超过苦难。在这种苦难之中仍然可以彰显出神的作为，神的荣耀来，好，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包括天生的残障，天生的残障，你说一个天生的残障还能够显出什么神的荣耀来呢？当然所有的灾难苦难的事情都是不容易解释的，不但不容易解释，因为这是一种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你本人或者你自己的家人当中有人是有天生的残障的时候，不是用道理你就可以说清楚的，不是用道理大家就可以被说服的，这个不是讲理的，还有一个情在那里啊。情感上你看到一个人受苦，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女的时候，道理我可以懂，甚至我都可以接受，情感上我会过不去的。苦难的问题不容易讲，就在这个地方，不容易从心里面能够心悦诚服的接受，也在这个地方。但是的确神的荣耀，神的作为是可以超越所有一切的苦难，甚至是天生的这种疾病。所以我不记得我是不是在这里讲过，反正简单说一个例子，这差不多可能20年前的事情，我看到一个故事，然后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在 Milwaukee 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孩子，一出生就是普通我们叫做水脑，水脑的意思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脑的，因此他不能像正常的孩子，他不能说话，不能做事，什么都不行。所以6个月一出生，他的父母就把他遗弃了。有一个护士，他已经60多岁了，他在医院做事，他60多岁他是半退休状态，所以是不是全天上班的。后来他就去被派去照顾这个孩子，到后来医院甚至说，反正你也没孩子吧，哈，你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 领养一个水脑，水脑就是说你用 X 光去照他的脑的话呢，照过去整个脑袋是空的，是没有我们普通的所谓脑浆的，没有脑的。但其实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脑，他的脑只有一片，就在头骨的骨骼有一片脑细胞，薄薄的。我们的脑细胞是一团的，它是没有的，这个像水一样只有一片。所以这个是医生医院说他大概也活不久了，哎，不能自己吃也不能动，什么也不行。不过就是说他没死以前总要有人照顾嘛，那医院也不能照顾一辈子，你要把带回家去领养。那个护士是结婚的，只是他一生没有孩子，他很有爱心，是个基督徒，好，他就把他领养了，然后就每天照顾他，喂他吃啊，喂他做什么，那个是就像是植物人一样的。但是很奇怪，就是他喂他，他会吃的，他就是会吃，不会动，不会讲话，就整个人就躺在那里，可是没有死。然后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他一直吃，但也一直长哦，他长大了。可是他一直躺着，他母亲说，他这样一直躺着，那如果我过世了怎么办呢？谁养他呢？总而言之，这个母亲很有爱心。他们家住在海边，其实应该是湖边，密西根湖边，他后院就是湖。他有时候就带他出去，他不会游泳，什么都不会，他就把他放在水上，让他飘着。她丈夫在游泳的时候，她把他放在丈夫的肚子上，她丈夫就让养游，就放在肚子上。她在旁边看着，哎，就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啊，在水面上飘飘飘，有时候总是会，有时候会沉一下子，沉一下子，他的眼睛、耳朵都进到水下面去的时候，他看那个孩子手就这样咕抖了一下，他说：“哎，他手会抖，表示说他运动神经可能还可以的。”好，好，他说：“我现在开始要教他，教他什么？教他走路，教他做一些事情。当然很难，但长话短说，几年以后，这个孩子可以站着。”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嘴巴是不会讲话的，他可以站着的。他在他的从他家的厨房到海边，他做了一个篱笆，绑了一条粗粗的绳子，这个孩子就抓着这个绳子，可以摸着摸着到海边去了。但这是好多年以后，他可以走到海边，可是什么都不会做，不能自己吃饭，不会讲话，不会做什么的。但这个母亲从小就是每天睡觉就会放录音带，都是圣乐，让他去睡觉。所以他们住在楼下，因为孩子不方便，父母就住在楼上，孩子住在楼下。有一天晚上半夜了，两三点钟，这个护士醒过来，哦，他说我忘了把录音机关掉，怎么两三点钟楼下有人弹钢琴？他就下去，他们家有个钢琴，真的有人弹钢琴，不是录音机，他儿子在弹钢琴。这个妈妈吓坏了，他在弹钢琴，真的是，就半夜把她的老公已经七十几岁了拉起来下楼，他的儿子在弹钢琴，弹圣乐。第二天早上起来，护士去找医生，找所有的人说，我儿子怎么会弹钢琴呢？他怎么会弹呢？然后很多人做试验，就发现他会弹1000多首曲子。他从哪里学的呢？后来想起来了，他所有弹的都是他放过的录音带。后来有一个专家特别做一个试验，当场放一个录音带，那孩子听的，听完以后，他立刻开始弹，完全一样。他几乎像录音机一样，听进去的音乐他什么都可以弹，你可以弹现代的，你可以弹圣乐。总而言之，我说这个故事讲起来很有意思。后来我在电视上看过他不止一次，一次是他比较小的时候，前几年在另外一个地方偶然间看到他，他已经快40多岁了，那个孩子父母当然都过世了。总而言之，他可以弹琴，他可以唱诗，他可以做见证。他只要到钢琴边，他的手指可以超过所有的钢琴家的技巧。 当他拿一碗饭给他吃的时候，他又恢复像他的残障一样，他手是这样子的，他手是手指都伸不直的，所以吃起饭来的时候会搞得全身乱七八糟，他到今天还是如此。可是他只要坐到钢琴前面，整个手指头就松开来，你要弹什么曲子他都可以弹。他常常在很多教会做见证，事实上他刚开始他母亲带他去做见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怎么讲话，然后可以他可以做见证，因为他可以听，他既然可以听录音带，表示他可以听，可以听，他妈妈相信他就可以讲，他果然就可以讲，他就可以唱。他一唱起歌来的时候，他可以唱男高音，可以唱男低音，他的音域是比普通的人大概两倍，有人唱低都不能唱高，唱高不能唱低，他是高低都是可以唱。他常常在教会做见证，那其实做见证只有一件事情，是神的恩典。这样一个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残障的人，但是他仍然在很多方面是残障，他讲话做事很多方面还是要靠别人的帮助，但是你会看见这样一个人的身上，神的荣耀在他身上的彰显，也当然是他母亲的爱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我相信耶稣这边所说的话，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不是只有在这个人身上，我相信在许多在患难中的人，在有病痛的人身上，神的荣耀照样是可以彰显出来的。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一句话，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提到他是世上的光。那如果我们还记得前一个礼拜，我们就提到耶稣提到说我是世界的光，第八章第十二节，这边其实是接续到第八章十二节那个主题，他是世界的光。只是在第八章当他讲他的世界的光以后，后面因为谈到别的一些话题，所以好像他没有继续把他是世界的光这一方面的主题更进一步的阐明说明。到第九章他借了这个神迹才真正的把他是世界的光的这一个意义阐明出来了。然后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第六节就提到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好像做一个泥，就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用唾液或地上的泥抹在他眼上。我看很多的解经书啊，很多人都要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唾液代表什么，泥巴代表什么，好像十个作者有十二种意见。事实上我们不真的知道，或者说大家没有共识，说这个唾液跟泥巴到底本身具体的代表什么。其实可能他并不刻意要代表什么，但是至少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说无论是唾液无论是泥土都不是洁净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但耶稣刻意用这个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医治他。耶稣可以不用这样方法医治他的，但是耶稣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医治他。特别的地方在这里，其实耶稣医治人的时候也常常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一次耶稣行神迹是医治一个大麻风的人病人，那个大麻风病人找耶稣，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就可以使我得医治。耶稣说我肯，说完了以后耶稣就去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在旧约的律法，大麻风是一种不但是身体的不洁净，也是一种宗教上的不洁净，是不能触摸的。你一触摸他，触摸的人就不洁净。耶稣可以用一句话就吩咐大麻风病就好了，他可以不会碰他的。以利沙医治乃曼的大麻风的时候，他也没碰他，他说去约旦河洗七次，他就去了。所以以利沙连出来见他都没见他，他叫他仆人出来讲几句话。耶稣要医治大麻风病的各种方法，他为什么碰他？ 当然一方面是一个爱心，因为大麻风的病人是没有人敢碰的，没有人愿意碰的，耶稣就碰他，这是一个爱的表示。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代表神的权柄是超越一切的禁忌。所以耶稣碰了大麻风的病人，耶稣自己本人并没有因此沾染不洁净，但是一般的人是不可以的。这边有点类似，他用唾液泥土抹他的眼睛，然后医治他，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那希罗亚这个字呢，约翰就解释了，就说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那你知道耶稣每一次都说他自己是被差派来的，被差遣来的，就这个有点关系的。所以希罗亚池子跟耶稣的身份是有关系的，他是奉差遣的，他要叫他去那边洗。那他去洗了以后就看见了，第八节就提到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就说对他很熟悉的那些人，就说诶，这个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是他。因为这个神迹太奇妙了，以至于他认识他的人，他周围的邻舍都有点不太敢相信，怎么可能他会好了？但是真的就是他。他们就对他说，你的眼睛怎么看见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或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不知道，耶稣医治了他就消失了。事实上整个第九章里面，耶稣医治他以后好像就从整个故事当中暂时的消失了，一直要到35节耶稣又再出现了，中间隔了一段时间。那么也很特别的是，这个人是眼睛，肉体的眼睛先得医治，属灵上的得救却是到后面。35节耶稣再次出现问他的时候，跟他提到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人才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灵魂得救，他只是先肉体得救。其实耶稣有的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医病的时候，也常常是医治人的肉体，灵魂方面的事情是在后面一个阶段。第5章提到那个38年的瘫子也是，他身体是立刻就好了，过后耶稣又遇见他，然后就跟他说不要再犯罪，否则以后的光景会更不好，是后面才第二次遇见他，第二次跟他谈。但是在第5章的那个例子当中，我们不确定那个38年的瘫子信主了，我们不确定38年的瘫子灵魂得救了，没有，好像没有暗示他是得救的，他只是身体得医治了。这边这个人肉体的眼睛好了，心灵的眼睛也开了，就这个人是肉体得医治，灵魂也得救的一个人。所以他说他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13节开始就是很长的一段，就是法利赛人开始跟这个人之间有一个对话，也就是来盘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似乎对耶稣的身份还是有一些分歧的意见。所以13节这些邻舍他们周围的人就把他这个人呢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为什么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好像基督教的教堂一样，他每个社区都有会堂，会堂里面的一些负责的人很多都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很多人是做文士，文士就是对圣经很熟悉的教师，所以就是今天叫做 Rabbi， 拉比。他们耶稣的门徒称耶稣的时候，最初在第2节是提到拉比，啊，拉比。到今天，每一个会堂的犹太会堂的负责人就叫做拉比。那当时很多的拉比是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可能就找到当地的这个会堂的负责人那里去，那是法利赛人。那14节，耶稣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那一天是个安息日，在这个地方才点出来有一个问题出现。耶稣医治这一个瞎眼的人，那一天是个安息日，而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规条是非常严谨的，因此这个变成一个问题了。他医治了一个人，行了一个神迹，可是他触犯了，他们认为触犯安息日。所以15节，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看得见，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很简单。那十六节里面就提到，法利赛人当中有的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表示说有一种人是这样看的，他只要触犯了安息日，他就是犯罪，所以因此他绝对是有罪的人，他绝对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人。神来的人不会犯罪，不会触犯安息日的。另外一些人是从这个神迹的本身来看，在过去旧约的时代都没有一个天生的瞎眼的人可以好的，而这个人行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神迹，他们认为不能那么快的下断语说这个人绝对不是从神来的。但很明显的，法利赛人当中大多数是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说大多数是认为他触犯安息日，所以他是犯罪，他既然犯罪他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虽然有纷争，但你看见后面主要的意见是第一种的态度的，第二种态度的人是不多的。于是起了纷争，然后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个瞎子的回答倒很有意思，他说他是先知。为什么说他是先知呢？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怎么样去推断说是这个先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像先知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行这个神迹呢？对他来讲好像很简单，他行了一件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他是从神来的先知，他基本上是很简单。法利赛人倒是因为有一些成见，对安息日的成见，以至于他们就等于先入为主的就已经把耶稣排除是神来的这个可能性把他排除了。然后犹太人还是不能相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好了，因为这个神迹毕竟是太大的神迹了，他们也觉得很难解释，所以他们要确定他是不是从前是瞎眼，这个神迹本身他怎么个要把它推翻掉。所以他就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真的是天生瞎眼的吗？现在怎么能看见了？他的父母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对，他是我的儿子，他是天生瞎眼的，这是我们知道的，他怎么好的我不知道。这个父母说话也并没有错，很可能这一个瞎眼后来变成讨饭的人，他既然天天在那里讨饭，我想父母这个孩子也不是很小的，是成年人了，所以父母我想大概不会每天陪他讨饭的。所以耶稣医治他的时候，父母是可能不在场的，当然听说了他儿子一定会说的，他毕竟没有在场，他父母也避免好像惹入这个麻烦，所以他说我不知道，那么谁开他眼睛我不知道，那么反正他已经成年人了，你就直接问他吧。所以也是有一点要逃避这个冲突，因为他下面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怕犹太人啊，犹太人已经说了，谁认耶稣是基督的，或者说认为他是弥赛亚，就要把他赶出会堂的。那因此法利赛人又回去问这个瞎眼的人，所以第二次去问他说，你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他为什么说把荣耀归给神呢？当犹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蛮严肃的。旧约里面约书亚记提到，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迦南地，攻打了耶利哥，打败了耶利哥以后，要去攻打爱城，一个小小的爱城打败了。然后后来约书亚就说，我们中间有人犯罪了，啊，怎么找到是谁呢？抽签，抽，抽到最后有一个人叫亚干。抽到亚干的时候，耶稣啊就问他，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我问你，你做了什么事儿？后来亚干承认他在耶利哥城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当时约书亚宣布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所有的金银财物都不可以拿，亚干拿了，得罪神了。后来呢，亚干被众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在最后要定罪他审判他的时候，耶稣亚说了一句话，要把荣耀归给神。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在这一位荣耀的神面前好像说实话，神是轻慢不得的，说这个意思，这个口气的意思在这里，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们问这个瞎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要实话实说，不可以伪造，不可以扭曲， 好，给我说，你眼睛怎么好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口气事实上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口气，说你要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我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法利赛人这样决定。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说耶稣是罪人。那个瞎眼人的回答很有意思，第一个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也就是说我无从判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这句话是一个他做见证的方式，别的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你我知道的，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得看见了。其实很多基督徒会说要跟别人做见证很难，譬如说哈，你过去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现在信主了，你要跟你的父母啊家人做见证，你要跟你的同学做见证，跟你一起混的那一批，不要说帮派了，反正一批那种人，哇，以前喝酒啊闹事了，哎，现在信耶稣了，哎呀，觉得跟他们做见证好难哦。其实做见证不一定很难，这个瞎眼的人他做的见证的方式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一句话，我知道我过去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变成怎么样，因为这句话是别人不能反驳的。难的是难在什么呢？你要去用道理去说服人家相信你所相信的，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比如说你信主了，然后你要跟他辩论说服他，他本来是无神论的，你要说服他当然有神，哇，给辩了然后二次，你不一定会赢的。你这样要做见证，你不一定会赢的。一定会赢的就是，哎，你知道我从前这个人的，喝酒，哈，你哪跟我拼的？喝抽烟，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现在呢？哎，我已经不一样了。哎，这个是事实，谁也不能跟你变啊。因为如果他们了解你的话，这个瞎子的做见证就是这样：我从前是瞎眼，你们都知道，现在我好了，这是铁定的事实，没得变的。所以，因此，跟慕道朋友所以分享的时候，容易的或者说我们知道做见证的第一个见证乃是把你过去跟现在的这个对比，生命中的改变跟他做见证，这样的见证是没有人能够反驳的，而且是非常有力的。然后其次到适当的时机才慢慢的分享所谓圣经中的道理，这个道理那就不一定你能够说服得了他，他会跟你辩论的，唯独你自己亲身的体验，这不会跟你辩论的。我过去如何，现在如何？除非我说我现在如何，而你现在不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立刻就穿帮了。如果说，哎，我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昨天我还看到你在厕所里偷偷抽烟呢，就破局了。对，你现在如何，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是。就是说没有掺水，没有扭曲，没有伪装的，你这样的见证是没有人能够驳倒的。所以这个瞎眼人的见证很简单，他是怎么样的人，哦，这个要辩论要讨论，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辩他是不是罪人，但是有一点我确定，我从前是瞎眼，现在我眼睛都看见了。然后他就说，你要再问我我已经怎么看见的话，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一次了吗？他前面才刚刚讲过一次嘛。他说现在为什么又要再听呢？难道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当然这是一种反讽的笔法，他知道答案当然不是，不过只是他有点说，你为什么问过了还要再问呢？你是真的想做他的门徒吗？那你知道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他问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一个动词本身是可以用那个动词来表达答案是对或者不对的。他这个问题事实上的答案，他自己如果从希腊文的文法答案来讲，他知道他答案是不是，你难道要做他的门徒吗？当然不是了。所以问问他已经知道他不是了，他意思说既然不是，那你干嘛还问呢？他意思在这里。那当这些法利赛人就很生气，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当然不是他的门徒，也不要做他的门徒。然后他说这个人从哪里来我不知道。那个瞎眼的人的回答也很有趣，他说 他开我的眼睛，而且这个是好像是空前的一种神迹，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他说，从整个圣经的启示很清楚，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事实上，圣经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教导，诗篇里面就有，你如果犯罪，你祷告，神必不听。那么只有信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他意思说，这样的人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在我的身上，你说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说他是罪人，对这个瞎眼的来说答案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他说，因为从创世以来没有人听见过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就发现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最初只是说这个人名叫耶稣，那是在第十一节说的。后来第二次他就提到说他认为他是个先知，十七节，这边就说他是从神来的，或者说是神差遣来的。我说这个差遣来这个字的字音就是跟希罗亚那个池子的名字是一样的意思。当然到最后耶稣直接向他启示的时候，他才最后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对耶稣的认识也是渐进的，但是你会发现他心里是相信耶稣是从神差来的。然后法利赛人当然就一方面也很生气，就把他赶出去。这赶出去的意思可以说从这个会场当中赶出去，但也可能是暗示他就从犹太人的会堂被赶出去，就是开除会籍了。当然有很多解经家在讨论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开除会籍的制度，虽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论，不过大致上是认为在犹太人他们的这种到今天还有过去，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谨的组织，如果有一些犹太人所行所为不管在宗教上道德上偏差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好像这把这样的人好像说驱逐出他们的这个会堂之外，就不认为他是犹太人，不认为他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有这个犹太人的角色，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的父母很怕这件事情。那很可能到这里34节结束的时候，这个瞎眼的人被驱逐出他们的会堂。然后到了35节，耶稣再次的出现。耶稣出现以后，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就遇见他，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37节就提到那个关键的动词看见。我们说过每次提到神迹就有一个动词看见，常常会前后呼应。现在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了，他不是看见神迹而已，已经从神迹从那个 sign 看出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信，就拜耶稣。所以这个人就信了，信从了耶稣。但是他信从了耶稣，相反的那些法利赛人却成为被定罪的。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然后下面就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说他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可是不是明明的在约翰福音第3章的时候耶稣说他不是为审判来的，那不是有点矛盾吗？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第3章，因为事实上那段圣经那几句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讲的最后这个结论。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很熟的哈，我们从16节看到21节，约翰福音第3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我们很熟悉的。那17节说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中文的圣经下面小字说， 或做审判世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可是第九章耶稣说，我为审判来的，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他到底是为审判来还是不是为审判来的，就看到有一点好像是一个矛盾在这里了。但是如果你看第三章，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了解了。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但十八节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可是第十八节却明明说有些人罪已经定了。这个中间就有一点我们所谓的 paradox， 恶律背反，或者叫做悖论，或者叫做吊诡式的一个相反的叙述。他不是为审判来的，可是有些人却被审判了。他不是来要定世人的罪，可是有人已经被定罪了。那从第九章那边的意思也是类似的。那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在这里，耶稣来到世上，他主要的目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一个罪的赎价。他来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来定罪人的，他来不是为了定罪人而来，可是却有人被定罪了。因为什么？因为第三章后面就说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什么样的被定罪？就是不爱光，倒爱黑暗的人。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要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光显明在世上的时候，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当光显明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要救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那些所有信他的人。但是审判的结果却出现在这里。光一来的时候，人的反应是什么？有的人接受他，有的人抗拒他。这边第三章所说的意思是，抗拒的是什么？那些是爱黑暗的，爱黑暗的就不会来接近这个光，不愿意被光所光照，因为免得被责备。所以当光出现了，有人逃避这个光，抗拒这个光，那样的人就已经被定罪了。相反的，行真理的，爱慕真理的，渴望生命得改变，好像这个瞎眼需要看见的人呢，光一出现他就得救了。所以你被定罪或不被定罪是你的反应的问题，不是光的问题。光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分成两类，在圣经上来说等于两类，一种是爱光的，一种是爱黑暗的。爱黑暗的就会逃避光，你逃避光你就被定罪，那来接近光的你就蒙拯救。所以他来不是来要定所有人的罪，他来要带来恩典，带来救恩。然而却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得拯救，反而被定罪。所以光出现的时候会产生两个结果，光出现会让一些人看见了，光也会让另外一些人瞎眼了。光很好，可是当这种光对着我的时候，我就不太容易看见你们了。如果光更强一点的话呢，如果雷射光打到你的眼睛呢，你就瞎眼了。所以光有的时候不是会让每一个人都看见的，光有时候会让另外一些人是瞎眼的。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拒绝耶稣，其中一个原因就像第三章所说的，怕受责备，怕里面的罪被显明，因为耶稣常责备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被审判，他们被定罪，他们的罪还在。所以这段圣经其实 提醒我们一件很简单但是很关键性的问题。同样一篇福音的信息，同样一篇神的恩典的信息临到的时候，人的反应往往就是两种，接受的和拒绝的。接受的常常是好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他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在黑暗中，他需要神的光来帮助他，他愿意让自己的罪被显明，好让自己被改变。这样的人就欢喜地领受天国是他们的。相反的，有些人在神的光面前呢，不但是逃避，相反的自以为意，相反的自己觉得我还不错，我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的反应会反映出你对于真理到底什么态度，你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认识，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所以难怪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当有人问他说人生最高的真理是什么，苏格拉底回答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高深，他说哦，最高的真理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我自己，这很简单啊。你以为很简单的人就表示你不认识你自己，否则不会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是一个最高的真理。那同样神的那个光显到这个世上，我们能够认识自己，需要这位救恩，需要这位救主，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容易的，是从神来的。神可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无能无助，何等需要神的帮助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会蒙受神的救恩，你会从瞎眼变成看见的。相反的，觉得自己还行，觉得自己还不错的，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还是不够的，甚至我们可能会抗拒神的福音。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我们其实生来我们对自己都是这样的无知的，还是我们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无知的人，我们真的以为好像我们里面虽然有些小毛病，但是问题不大，其实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很大。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常常自以为意，常常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也许比起别人来讲，我们可能在品性上道德上比别人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却不容易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罪性。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救恩，我们需要你自己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好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能够对你的认识一天比一天的加深，最后我们能够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独生子，救恩也只有从你而来，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